欢迎收听财经 N 平方孙主任特辑，现在录制时间为台湾时间2月1号上午10点整。本次的主题是老包没收3月降息红包，全球经济国运签。按下订阅后我们就开始吧。Hello， 大家好，我是财经 N 方的 Roger 哦。今天这个时间点非常的好，是这个2024年的第二个月的这个开始的第一天，那同时也是联准会2024年第一次开会结束的当下哦。今天的联准会会议啊，其实讲了很多很多的字，但基本上呢就是以不变应万变。那以不变应万变，简单来讲就是基本上利率没有变嘛，然后降息的话也先打消了一些就是市场的一些预期了啊，没有那么快降息，但是呢也有透露一点点在缩表的部分哦，可能会有进入讨论的阶段，所以说应该是比较偏鹰派的去收敛这个降息预期，但是还是偏鸽派的去告诉市场说在紧缩货币政策里面可能会有一些些放松。好，我讲了这些开头讲了这么的多字，其实重点是等一下的内容呢可能我只会担任问问题的角色而已，因为呢今天我们请到的一位非常非常厉害的讲者，那这个讲者呢其实跟 Impact 也合作非常多次了，我们就称他为经济的总经的天书好了。所以这本天书其实不是这个经济笔记这本书，而是这天书其实就是孙明德主任本人，所以我们就先欢迎这个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主任来到我们现场啦。
大家好，我是孙明德。
好，这个主任等一下会好好的跟大家来聊聊天。那除了今天有孙主任之外呢，我刚刚有提到嘛，今天早上是联准会，我们有一位不眠不休的研究经理 Ryan 也一起参加这一次 Podcast 的讨论了，欢迎 Ryan。
Hello， 大家好，我是 Ryan。
好 ，OK， 今天我的标题其实很明确嘛，我先讲到联准会，然后又讲到这个全球经济国运签。那谁能好好讲这个全球经济国运签呢？看起来应该就是孙主任本人。好，主任每次这个邀请你来录音啊，我都希望就是先破题啦，就是因为您的比喻就是在讲经济的比喻，其实是非常的生动活泼，然后听众朋友很有兴趣，就是一直听下去这样。所以我想要先破题，想问主任哦，这个2024现在只过了第一个月嘛？那如果想要用一句话来给这个全球经济来一个国运签的话，你觉得会是哪一句话呢？然后为什么呢，主任？
去年台湾是兔年啊，兔年大家都知道兔子会先蹲后跳，所以去年的上半年经济表现不是那么好。到了去年的下半年，你看到我们的出口电子产品外销也开始慢慢复苏，所以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原本在2022年股市债市表现的并不好，到了去年年底的时候，因为联准会态度改变了，所以金融市场也跳起来，所以去年是先蹲后跳，今年应该是飞龙在天的一年。
飞龙在天，
所以除了它是龙年之外，另外一个就是你看到现在很多经济数据居高不下，这次联准会为什么会保持它的利率不变，甚至打消这个降息的念头，是因为目前的经济数据都很稳定，那经济数据既然很稳定，那高高在上自然是飞龙在天。不过这个飞龙在天，因为在易经里面飞龙在天后面就是亢龙有悔，当你在高处久的时候你要居高思维，所以今年的上半年飞龙在天，下半年居高思维，这个是我想对于今年最好的比喻。
OK， 上半年飞龙在天，下半年居高思维，亢龙有悔。其实我在彩排的时候有先问主任说，哎，主任那个2024有没有那个吉祥话，主任说没有，但刚刚已经讲了两个
对都跟龙有关。
这个不是吉祥话，这个只是
国运签，
这个是文言文。
好，既然这个孙主任都已经讲了嘛，刚刚联准会他在经济这么好的情况下，他也没有必要这么急的做降息，所以经济好是个事实。那联准会他在放宽这个紧缩货币政策呢，也没有这么的快，我们就来聊一下联准会好了。这一题抛给 Ryan 哦，就是今天早上啊凌晨啦，刚结束的这个联准会会议，那我的标题其实是老包鲍威尔没收了这个三月的降息红包。 Ryan 跟大家讲一下联准会在这一次 FOMC 到底讲了什么。
好，那这次其实我们一样先来看一下声明稿的部分啊。其实声明稿以前我们常常都会讲说啊，声明稿又没怎么变化，基本上只有改一点点。
哎，这一次删除多了，
这次几乎整篇都换了。对，但是其实刚刚孙主任已经有帮我们提点到里面一些重点了，就是其实我们通常看声明稿的时候，我们都先看经济跟通膨的看法。其实你会发现说，联准会它其实在这一次经济跟通膨看法基本上是没有太大的改变，它对于经济还是用一个 solid 的形容词，就比如说，经济还是很稳健的一个状况。然后呢，对于通膨的状况，它是维持上一次十二月，就是通膨在过去一年有所放缓这个论述，
是，
所以它在经济跟通膨看法上并没有太多的一个变化，那反而是像经济的这部分，其他还是认为说还是蛮稳健的一个状况。那在这个经济的跟通膨讲完之后，它的第二段，其实大家如果有印象，有在追踪联准会的话，你就会发现它第二段在去年就是三月的一个银行危机之后，其实它都一直放着一个经济不确定性的一个就是论述，对，可能像银行的危机，还有去年十月的一个高殖利率金融环境紧缩的一个状况，它原本都放在这第二段，但它这次的第二段、几乎是整段删除，然后呢，换成说联准会说，认为就是接下来就是他就是要关注他的一个双重使命，然后关注委员一直提到的一个双向风险有没有更加平衡，等于说联准会也暗示了他们认为整体的一个环境的一个不确定性其实是有降低的一个状况，所以他把这个银行危机啊，然后呢高殖率，然后金融环境紧缩的论述都拿掉了。那最后当然我们这篇稿里面其实最关注的其实是他的一个利率的前瞻指引。那利率的前瞻指引其实这一次因为股市大跌嘛，然后呢大家有时候想说奇怪，他这样看起来应该是很鹰派才会股市大跌，但是其实在这一部分我们是认为他在做一个预期的一个管理，因为其实市场已经很领先的一个预期，今年就是降息六码到七码，然后呢可能三月就要进行一个降息，
对，
但是联准会并没有想要这么快的一个去动作，所以他在这个利率的前瞻指引里面他还是把大方向讲出来了，他删除了之前去讲说可能需要一个适当的一个额外紧缩去做，就是可能假如说有额外状况的话他就多升息嘛，原本有这句话他现在把它整个拿掉，然后换成说他觉得说他这个调整是根据经济的数据啊，双向平衡的一个风险啊，还有前景的发展去做一个调整，他就不是在一定是紧缩，他的调整是可以往上也可以往下的这种措辞，那这个是他的大方向。比方说其实联准会是认为说接下来的利率调整不一定是往上去升息了，是有可能发生一些状况，可能通膨下的比较快，或是就业市场出现一些比较就是可能失业率上来的一个状况，他就可以去做个降息，就不是在单方向，所以他大方向已经换了，但是他又不希望市场这么快去预期，因为联准会他其实距离他的通膨目标还有一段距离嘛，
对 2% 嘛，
对 2% 嘛，他现在去年12月开出来的核心 PCE 是 2.9
其
实还有一段距离，所以他希望再观察一段时间，所以他直接在这一段里面去讲到说其实他们认为现在还没有预期三月会降息，那鲍威尔在他的一个会后记者会里面也是这样子说到的，所以这个是声明稿现在目前传出来大方向要转向了，但是联准会还希望看到更多的证据才要去决定第一次的一个降息时间。
好，我们了解了这个联准会的降息，基本上这个如果我们已经发布快报了，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来看一下，基本上联准会在24年的降息看起来是板上钉钉，就是其实鲍威尔在跟记者对话或在声明稿里面都有说，但是三月不降息也是因为没有达到联准会双重使命最重要的一个通膨。那我们就来问一下主任了，通膨的部分看起来联准会在 2.9% 到2%这个中间他认为信心还是不足的，通膨一定要达到这个阶段。我想主任说24年从你的角度来观察，今年的通膨是不是已经不是问题，应该说向下走的趋势还是非常是明确的呢？
通膨在去年的第三季曾经有过一波反弹，那个时候物价上涨率又再度上涨，因为国际油价上涨，到了第四季大概11、12月的时候通膨就再度的降低，都跟油价有关系，所以你再看最近的油价，1月份开始因为中东战争造成国际油价又再一波新一波的上涨，这种国际油价的上涨当然会让通膨居高不下，所以我们刚说飞龙在天，其实通膨也是飞龙在天居高不下，联准会现在当然不能告诉你说他三月的时候就要降息，因为这场中东战争现在看起来越扩越大，从之前的以色列现在扩大到伊朗，到整个中东都卷入战局，所以通膨短期之间要降下来是不太容易的，但是如果大家都把联准会的态度每次都放在通膨上，可能就格局太小了，联准会看了怎么会只有通膨， 如果照这样子的话，现在通膨还有 3% 呢，你应该还要那个再很长一段时间。 对，可能要等到下半年或者是等到明年吧。所以 IMF 在前两天公布的新年度最新预测，它也预示了今年一个非常大的风险是美国延后降息。它的延后是大家本来预期在今年上半年就会看到降息，现在可能要变成下半年甚至明年。那为什么联准会的态度除了通膨之后还去看什么呢？所以我有时候去演讲的时候常常会提醒台下的观众，你要把自己当联准会，而不要去看联准会的报告，因为那是刺激资料。你想想看联准会看到了什么，除了刚刚讲的通膨以外，目前的经济数据都是11月下来12月上去，那1月下来2月又上去，任何一个经济数据没有看三个月根本看不出来答案，就像医生给你健检一样，健检的报告不可能说我、哦、看一次就判断你有糖尿病高血压，可能要多追踪一两次，多做几次检查。所以各位在判断经济数据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这个准则，千万不要看到一个月的数字就开枪，你会发现每一次都打脸。那比如说11月的数字一往下掉，大家就说你看联准会降息在望，市场欢声鼓舞，结果12月的数字在1月一公布、啊、马上那个数字要上来了，什么市场开始担忧了。然后联准会主席现在只是说他现在还没有那么大的信心说3月要降息，股市就跌。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们是把因跟果倒过来了，是我们是联准会讲话，其实在后面是那个结果，股市掉是因。所以但是我们民众常常就是媒体常会把联准会讲话当成因，
找罪犯，
股市掉下来是果。 对，他看到股市掉了，他想看、啊、昨天谁讲话了，
对，
刚好联准会昨天有三个人讲话，哪一个人讲的鹰派我就把他贴出来，那另外一个两个人讲鸽派，你就当他没讲话吗？这是媒体的惯性。所以各位在分析经济数据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连看两三个月，因为如果你从联准会的角度，怎么可能一个月的数字他就做判断呢？那除了这个、通膨的问题以外，联准会还会担心另外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美国的财政，因为美国今年要发新债都发不出去，在去年11月的时候就发不出去了，所以那个时候联准会停止升息，让利率维持在 5.5， 有利于美国的债券销售。第二个是白宫其实也要施压了，因为现在川普支持率一直在往上升，你再这样搞下去啊，利率在往上升，美国要是民众生活受不了，他票不投拜登你也很难受。最后一个我觉得就是从去年三月，就是刚刚我们 Ryan 姐讲的，联准会在去年三月银行危机之后就一直提醒你金融市场一直很动荡，我们开始有什么降息的动作的话，当然你说、欸、降息不是对股市债市是好的吗？但是其实联准会他为什么要降息，是因为有金融危机。
对，
如果你去像去年三月或像去年十一月有股债市大跌，他就会降息。所以我觉得与其你去追踪通膨，我跟你讲今年的通膨可能在上半年都是这样起伏不定，你要连续看它三个月下滑还要降到 2%， 你根本都看不到。但联准会还是有可能降息，那就是因为金融危机。因为在过去美国升息的两年之后，就是你往后算24个月通常是美国金融压力最高的时候，那前年三月开始升息，往后算24个月就是今年过完年，
对，
最近你看到一月的第一个礼拜跟一月的最后几天，那几天的股市都是非常波动的，所以预示了今年亢龙有悔。当你的股市居高不下的时候，联准会这时候降息的可能不是因为你的通膨追踪那一点点掉 0.1 的数据，而是因为当股债市大跌的时候，依照这位包联准会包容心的做法，对啊，对，因为照他的做法啊，他只要一有金融危机，要么就预防性降息，要么就量化宽松，要不然就是什么紧急银行放贷。你看他过去三次就金融危机，花招百出，所以今年他会降息。我觉得通膨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因为你可能看不到，你会看到的是股债市大跌，它会像去年三月一样再一次扮演救火队冲进市场开始降息。当然对市场来说你要等的就是这个降息的周期，不过我要告诉各位的就是它的因不是通膨，它的因应该是金融危机。
嗯，好，谢谢主任哦。基本上主任是鼓励大家、哦、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先把自己当做联准会来想。那经济数据通常有在听财经版 也会知道了，就是我们经济数据基本上 都是看一个比较长线的、哦、如果真的有趋势性的改变的时候，那个时候再来以联准会的角色来做判断，或许你会比较抓到市场的这个真正的一个景气波动的动向哦。像今天早上好了，就是我看媒体全部都是应该都是一片都是哦，联准会不降息，然后市场什么纳斯达克反应，
其实都说转鹰派了，但是其实实际上我们看就是大方向没变。
对，好，跟大家这就是市场，好不好？所以还是要来听一下这个 那个财经银行的 Podcast， 或者是直接去听这个孙主任，有机会听到孙主任讲展望的时候，也会觉得非常的精彩，而且会学到很多。那联准会的部分我们来把它问完好了啦，接下来我想要问的是这个缩表、哦、因为其实联准会在这一次应该是记者提问的吧，记者也提问说、啊、那你缩表的状况到底怎么样，他确实有给了一个缩表可能会松口的言论，那也请 Ryan 跟大家讲一下吧。
好，那其实因为他在他的不管是声明稿那些，他其实没有直接提到缩表改变，他就主要是发生在会后记者会。
对，
然后我记得应该是 Fox News 的一个记者去提问鲍威尔啦，他就鲍威尔 问他说，哎，你就是接下来会怎么去考虑缩表放缓这件事情、
嗯、
那其实鲍威尔他的一个回答，其实我觉得算是相对他问别人问他降息，他回答缩表是很直接的正面回复，他是说他们其实这一次就有进就有讨论资产负债表，也有讨论缩表，只是说完整的一个就是深入的讨论他们要放在三月的一个会议里面、
嗯、
那他自己其实有讲到一句话，而且他讲的时候你如果你仔细去听，他其实蛮好笑的，他一开始讲说啊，就是记者问他说是不是要见到 ONRP 归零之后然后才开始、嗯欸、放缓这个缩表，
对，
然后呢他就讲说啊，我不这么认为，然后他后来就补一句，他说啊，是我不这么认为，不是我原本我们还没有做出任何决定、哦、所以他其实不小心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讲出来了，
这跟叶伦有点像，
有点像，但是没有，但我觉得有时候就公开发言就是会这样，因为你会不小心先讲出自己的想法。
对，
然后但其实这句话其实是跟我觉得大部分的委员的看法是类似的，因为像我们其实在、最近的快报或是最近的一些短评里面都有写到，其实之前待过纽约联储 SOMA 的账户经理就是 Logan， 他其实就有讲过，其实 ONRP 如果你让他到了一个低水位，然后甚至到零的时候才来做这些缩表的一个放缓的话，
是
可能政策的一个利率就底层的利率都已经开始波动了，那时候你就要被迫缩表太快的调整，就可能要放缓放得很快，所以其实他们是比较希望说、欸、像现在 ONRP 已经降到了6000以下的时候就开始讨论说放缓缩表，然后呢不要在它见底的时候才去做动作，因为你到那个时候就会可能已经波动很大了，就会来不及。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觉得刚刚孙主任有提到，就是其实因为现在的一个联准会的主导鲍威尔他是比较偏向市场派的，所以他真的很常会去做这种预防性的一个动作。那我们其实这一次特别在 Podcast 里面点出他的这个问话，也是要跟大家提醒，我们觉得缩表可能在三月的时候真的就会进行讨论，甚至在那个时候发出缩表的声明稿都不是太意外的事情、哦、
OK， 好，谢谢 Ryan 哦。缩表的部分联准会的三月的这个 FOMC 我们会在但每次联准我们都会跟大家 update， 然后大家可以再来我们这个 Podcast 来听一下。接下来要问的问题是，其实刚刚孙主任有提到，这一题想问孙主任、啊、就是刚刚讲美国政府发不出钱、没有钱可以用，所以又要讲到的是美国财政部。美国财政部大家这个如果有印象哦，2023年的 Q3 Q4 的时候其实他们、大量的发债嘛，然后引起了这个美债殖利率、也往上这样子，那造成市场上我想是股市上面的波动也挺大的。所以我想问一下孙主任，财政部其实在、今天其实他也公布了他的这个发债融资的金额，其实是下降的，比预期还要来得低。那主任您觉得这个财政部他现在的发债的融资金额下降了，是不是比较有利于让这个美债殖利率不要再这么的高涨呢？
美债殖利率的 高不高、啊、跟发债当然有关，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对于升息的预期，如果当你现在不是升息预期是降息预期的时候，你的美债当然要往上涨，殖利率就不太会像之前的一路往上。所以美债的殖利率其实在之前你会发现它的走势跟美国发债发不发有关，但更重要的是联准会的升息降息的预期。除了美国在发债以外，其实我最近注意到在一月好多国家都发债，比如说在一月的前面四天有五个新兴市场国家总共发了244亿美金的公债，到了1月9号的时候沙烏地阿拉伯又发了120亿美金的公债，然后接下来大家都知道虽然你美国财政部公布了说我们原来发债的规模会稍微小一点，但其他的国家都在抢钱，欧洲最近你看到、欧洲也在密集的发债，各国都在密集的发债。好，我们先来想一下为什么他们这个时候要拼命出来抢钱，这个时候美国还没降息啊，大家都还没降息，你这个时候发债你发债的成本很高，但是你要知道今年有70多场选举，这些国家呢现在赶快把钱拿到了，赶快去做公共建设，赶快去做政策买票
抢票了，
他们到时候、对他们选上了拿钞票换选票，要赶快趁这个时候啊，到时候如果你晚了然后到时候没有选上了，你现在可惜这些资金有什么用呢，你选上了你再想办法还， 你选不上了也是别人还，你担心什么？所以他们跟我们一般人的想法根本就不一样。政治人物在这个时候先抢钱，所以在最近你会发现，在三月，因为美国现在也没告诉你他什么时候要降息，美国没有降息，然后呢，他的缩表也没有开始变小，他还是继续在缩。
950,
市场上美国本来就已经在把资金抽走，降息本他没有降息。另外一个，他每个月量化紧缩，把市场的资金给带走，然后再加上你们大家都在发债，你每发一个200亿，就从市场上抽走200亿美金的债，然后大家会想说，为什么他一发债我就要买？因为他发债现在殖利率高啊，
对，
你拿股票去跟他比，你的股票殖利率不如他，而且那些债都是国债，国债更稳啊，大家都觉得对。然后今年大家都觉得今年是什么债优于股，讲了一大堆，所以这个时候很多人会跑去买债，也就是说这些债券会把市场上的资金给抽
走。
所以即使美国财政部，回到你刚刚的基础问题，美国财政部即使他发债规模没有原先预期大，但其他的那些跑进来抢钱的70几个国家，然后他们的资金会把那个整个蓄水池的水给抽走。当你的蓄水池流动性一旦被抽走的时候，你的股市在今年的三月份第二季发生暴跌的可能性就非常的高，就是我刚刚说的，
对，
美国过去的升息通常是24个月以后最危险，
对，
今年再帮你加一个危险因子，是各国因为政治，今年因为大选，所以竞相发债，一发债就从市场上抽走资金，然后这些债券虽然你现在说，哎，我们现在不是买债的好时机吗？就这些国家也知道你想要买，我们就倒一大堆债券给你，我发一堆给你，看你要买多少。所以在联准会没有降息之前，这些债券只是从市场上抽走资金的另外一个管道而已。所以这个对于股市，对于第二季的股市，甚至未来的债市都是不利的。虽然美国联准 美国自己发债发的不多，但别人把美金都抢走了，那还有更多的美金往你美债跑吗？所以美国这个时候如果没有降息的话，也就是照原来这个利率一直往下的话，它的殖利率要往下掉，公债要涨是不容易的，因为它的资金会受到排挤，会受到别的国家排挤。这也是大家今年要特别注意，第一季各国竞相发债，还不是各国，还包含企业。你看我们台湾的企业，它最近发了多少债？
对，
你看那个今年的一月，我们的柜买中心就有公布了，好像除了台积电没有发债以外，其他的大企业都跑出来
发
债，
都大
发
债了，对，
通通都在抢钱呢。你就想说奇怪，现在殖利率这么高，还没有美国降息，怎么大家都在抢这个时候？所以最近大家的思维，政府啊，可能是因为选举因素，企业可能也认为说，目前这个是一个资金取得的一个好时间点，接下来下半年以后，那可能新的投资机会会展开，现在拿到资金啊，那未来投资都会比较便利，所以企业也发债，国家也发债，这么多债券给你丢下去，这个时候还在告诉我债优于股，我会觉得会非常担心。真正要债优于股，要等美国宣布降息，开始启动降息周期才会比较好。在它没有降息之前，如果假设是降息拖到下半年，甚至拖到明年，你今年都等不到它的降息，这个时候那么多的债发进来，而美国没有降息，那整个市场上的资金排挤效果会非常的严重。我不认为这个时候就应该觉得，哎，美国殖利率应该会表现得很不错，美债应该要上涨，因为有竞争对手都跑来了。
好，谢谢主任的 update 哦。讲简单一点，就是现在大家都在发债，所以资金一直被抽走。当资金被抽到一个干枯的时候，那就是会流动性会出问题的时候。那刚刚其实在分上下半年，下半年是抗龙有悔的时候，大家可能就要注意这一块。其实这一题我在最后会问主任，就是有什么样的风险，那主任好像已经讲了7、8、9成的，等一下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还有很多风险还没讲。
好，那我们先不讲，我们先不讲，最后一题再让大家来开这个彩蛋哦。那我来问一下刚刚那个债的部分，其实有在听财经频道的 Podcast 也会知道，就是这个财政部他虽然他降低了发债融资金额，他也有一个措施去让流动性是比较好的，去不要那么容易被消耗掉，也就是他的定期回购。那这一次财政部的定期回购有什么改变吗？我们请 Ryan 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
好，其实刚刚听完孙主任的分享觉得很精彩，因为其实孙主任的有个看法跟我们是几乎是一样的，就是其实 我们也一直都认为说，再一次他真正的一个投资时点是联准会第一次降息之后。
对，
那这一次在这个他真的第一次降息之前，其实我们那时候一直看 美债的一个合理的殖利率水准，我们就讲十年期，其实我们都一直看是大概是4-4.25之间，就是中间有到要3.8嘛，但那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说，它还不是真的基本面见到转向。那我们那时候就讲两个点，一个就是定期回购，第二个就是降息。那刚刚孙主任已经把降息的部分已经讲了，所以我们现在来稍微讲一下定期回购的一个部分。定期回购其实就是财政部啦，原本是讲说要在2月初，结果他这次2月啊，就是 statement 里面公布出来，结果又延了。他说下现在4月的时间，先小量的是做定期回购，然后呢5月的时候再正式的公布说之后的第一次的定期回购要怎么做。那我先讲一下这个定期回购，它大概的一个简单的一个理解啦。对，其实它的状况就是这样，就是财政部假如说他发出了很多的债，然后在金融机构手上。那金融机构他手上债，如果假如说他刚发行的时候，当然就流动性很高，你想要转手卖给别人都很
容易。
对，但是随着时间过久，他的这个债券，他的一个流动性会越低，越来越不好找到买
家。老债，
对，因为他是一个老券嘛，他宁愿去买就是新拍卖的一个券，比较好流动。我不会去跟别的对手方去买一个老券，然后呢很难买，然后还要瞧价格，还要算他的定价。所以其实这些东西在市场上有时候会是就是有价无市。那这种东西就会让它的一个可能净值实际上是可能有可能在这种升息环境下是被大量低估的，
是
那金融机构它就会有了很多债券，它净值就会被往下压，所以它有时候就会有流动性的问题。那财政部它开出的这个定期回购就是跟你把这些老券，他说我开放，我公告就是可能他在去年8月的时候有过一个细节的公告，但是那个还不是确定的版本，就是他可能我一年有1200亿的这个金额，让大家可以做这个定期的一个回购，所以你把它卖回来给我财政部，
等于缓冲流动性
啊。对啊，缓冲流动性，就是你卖不出去的券，那你又有流动性需求，你就卖回来给我吧。
是，
那我在下一季发行债券的时候，
再转新的给
我再发行，我就没有，它不是发给特定的那个金融机构，它是直接发行到市场上面去。那这种东西的话，就能够帮助债券市场的流通，因为你卖的时候有一个对象可以卖，那它就是政府，那它就是不会像是你在市场上找不到卖家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原本觉得说推出这个的时候加上降息，那就是债市可能这一波就是因为一直发债，然后呢去刺激经济啊，或是救疫情啊，这些原本让债的基本面变得很烂嘛，然后呢后来又升息，因为要对抗通膨，所以让债券基本面变很烂。那除了这两个东西，定期回购加降息之后，它的一个基本面的供需的一个底会在这边出现，这就是我们比较大的一个债券的一个方向。
好，帮大家做一个统整哦。财政部因为它发债的状况，所以其实23年的这个下半年，其实大家都有感受得到，就是债券殖利率。那债是不是优于股呢？其实刚刚主任跟 Ryan 讲完之后，你还是要观察了一个，就是联准会它本身的态度。我说的是它的降息的态度。第二个呢，就是财政部它出了一个配套措施，这个定期回购真正实施的时间点，原本是2月，现在到4月了。那接下来这两个点呢，我们也会在 Podcast 或者在报告里面呢持续跟大家追踪。好，那既然都讲到财政部了，刚刚也讲到是政府要用钱嘛，那大家也知道2024年是全球非常重要的选举年，台湾已经当作第一发了。那我们来聊聊美国总统大选。美国总统大选其实是今年年底了，11月的事情了。不过现在看起来美国在这个政治角力上其实已经开始有一些攻防了。那我们用经济来观察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其实美国大选这个政党改变，其实这个政府对于财政的支出跟应用其实也会有很大的改变。那如果这个川普再次当选的话呢，在财政支出上呢，会不会跟这个拜登是大相径庭譬如说川普在能源啊或军事上啊，会有一些比较重大的这些支出跟关注啊，我说的是油的部分跟军事有比较大的支出跟关注。那这一点就请孙主任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美国总统大选选举年对于这些财政支出上面会有什么样的大方向的改变吗？
今年全世界总共有70多场选举啊，我觉得大家应该把注意力关注在年底有3场选举，还不是只有美国选举哦。年底日本要选举，英国要选举，美国要选举。
是，
美国还没有换总统，可能日本跟英国都把首相
换
掉了。
对，
日本最近自民党内部有一些政治现金丑闻，然后自民党内部日本自民党过去60年大执政的50几年，大概只有5-6年他是不执政的。那今年因为自民党内部，第一个他最近的支持率低于公民党，很有可能他年底都会选输。
是，
再来是自民党内部像岸田派像安倍派要解散派系，大家都知道日本的议员啊，他们跟这个派系的关系很像幕府时代武士跟大名跟诸侯的关系，因为日本终身雇佣制嘛，大家都习惯跟着组织走。那没有这个组织组织你去选举的时候，这些派系一旦混乱，搞不好日本今年要通过预算 要通过新的经济方案你就不容易了。
是，
再加上万一要是年底选输了，自民党一旦变天，到时候日本会有一个新的变化，所以美国之前我们先帮你加一个日本。当然英国也是类似的情况了，因为英国要换政党就比较快，他们常常会换来换去的，英国也是经济不好。最后再讲到美国，为什么英国跟日本在前面，但是它影响可能就比较局部，美国影响是全世界。川普也说了，他第一天上任的时候要先把抗通膨法案给废掉。抗通膨法案就是补贴电动车，补贴电动桩，可能一台补贴10000块、政府加大力道去做公共建设、基础建设，这个对于台湾厂商、相关的零组件厂商、机电厂商之前都是利多。我们光卖那个变压器就可以把那些机电厂商的股价卖多了好多倍，但现在万一要是川普一上任就把这个废掉了，那我们看到的电动车、电动桩就要走回头路了，这个是大家第一个担忧的。另外一个，对内它是抗通膨法案，对外它可能巴黎协定、气候协议它也要退，所以对内对外它对于永续发展 ESG 可能都不是一件好事。所以 ESG 以后那三个英文字改掉 E 就是 eat 吃东西， S 就 sleep 睡觉，那 G 呢 go home 嘛，大家就吃睡回家睡吧。因为川普不太支持这个。另外刚主持人讲到对于战争的态度，他不太支持乌克兰的战争，他觉得北约干咱们什么事啊，那北约应该要出钱保护自己啊。但是呢，美国对于伊朗尤其是共和党又非常讨厌伊朗，他可能会加大力度 对伊朗制裁，所以俄乌战争可能会稍微缓一点，因为看起来大家都不太想支持乌克兰了，那俄国可能就会把他 20% 的土地给占了，大家收工，然后就跟南北韩一样长期分裂。但是中东战争要是继续扩大的话，大家知道伊朗旁边，伊朗跟沙特阿拉伯中间那个交界中间有什么卡达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对，那个地方都是我们台湾供油的来源。他们旁边要是没事，就除了现在你看到胡塞武装攻击的那个苏斯运河那边以外，对，他在下面那个海峡跟上面两个海峡他都有战争风险。到时候不止我们载到欧洲的商品会出问题，那个中东载到我们这，因为我们的石油大概有一大部分都从沙特阿拉伯过来，这个也会受到影响。所以如果川普加大对伊朗的施压，油价能源的供应会不稳定，这个也会造成今年新的通膨问题。这又是亚洲，他也说了他上任第一天也要把中国大陆的关税加到 60%， 现在 25% 就已经快受不了，给我加到 60%， 那等于美中贸易战 Part 3 又开始开打了。
对
对，所以今年年底的选举要么就是拜登的第二任，要不然就是川普的第二任，这两个第二任都会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麻烦。所以今年如果川普上任的话，大家要注意，一，我们现在听到的永续发展 ESG 可能会因为他而倒车，虽然大家最近常听到什么碳费碳税要上路啦，但那主要是在欧洲，
是
美国的态度其实不太一样的，
保守一点。
另外很多的像中国像印度这些国家，他是不是真的很支持这种气候协定？因为你们气候协定一搞下去，能源价格高涨，那我们印度人又穷，我们都只能烧煤炭，越烧越多，然后就一直被你们磕那个碳费碳税吗？所以其实很多国家的态度啊，都是表面上我们都说好，但其实呢后面都在观望。那现在如果美国又跑出来登高一呼要走这个倒车，可能我们现在听到的 绿能这个方向又要再耽搁好多年。最后是他除了对刚刚讲的那个会有一些变化以外，还有他跟印度啊这些国家签的什么印太经济架构协定，
是是是，
他对之前 TPP 就没了嘛，现在印太经济交易协定可能也不会要。所以这个时候在川普上任以后，大概就会有三方面的变化，一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绿能永续开倒车，第二个就是跟中国的贸易战再打，第三个就是把压力把战争压力从欧洲转向中东，这是他会做三件事情。至于预算要不要改，因为川普的问题反而不是多花钱，是他每次都要去减税，所以美国的财政赤字呢，在拜登的时候是花了更多的钱，一直想要增税增不上去，到了川普的时候花钱未必多，但是他又要去减税，就变成收钱就会更少。所以美国不管哪个总统当选，他的财政赤字大概只会变大，因为一个是要多花钱，一个是要少收钱，怎么算这笔账永远也都不拢。所以川普上任以后，我觉得美国的财政赤字也不可能有效的改善，因为共和党强调的是轻税，那民主党强调的是多支出，那两个都对财政预算不利。
嗯，大家如果在看上一次的选举的时候，其实M 平方，我记得当时好像也有孙中山也有来讲啦，就是反正这个美国这两大党本来就是一个大政府一个小政府嘛，其实刚刚讲完的一个是比较重视减税的，然后一个是要增 更扩大的支出，但是增负人税又增不到，所以对于美国的赤字来说都不会有太大的帮助。那刚刚这个川普上任会有三大改变，大家可以好好来思考一下哦。对于你自己在这个布局上面啊，或者说你自己全球，因为我们其实有很多用户也是有在长期关注美股的，或是印度啊，就是全球的股市的，大家要来思考一下，如果十一月真的改变的话，你的资产布局会怎么样跟着移动哦。另外一个影响美国经济或者全球经济的观察重点呢，就是制造业。那制造业呢，目前库存回补的力道其实有强有弱了哦。那和制造业循环高度相关的台股呢，其实不要算今天的话啦，哦，其实表现的话还算是不错的。我想 这一题来问一下孙主任哦，你怎么看待我们上半年？我们这一题就要来聊上半年，除了美国以外，这一波制造业是不是一样是在上半年是飞龙在天的呢？
以台湾的角度来看，因为看美国的制造业，美国哪有什么制造业？美国制造业都外流了嘛。这几年只有找台积电那个厂还盖一半，
盖不出来，
还没完成。对啊，你看那个日本厂都第一厂盖完，准备第二厂，那个速度很慢的。前几年你看川普找了鸿海去投资，那个厂也
没有
弄了半天，也没。对，所谓的制造业回流，我觉得美国总统每个都想要你回流，但是回不去啊，因为美国的整个的环境不太适合制造业。但如果你从台湾的制造业，因为台湾的制造业卖全世界，第一个，现在制造业在去年，我们刚刚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也特别提到，我们去年是先蹲后跳，
对，
特别是在制造业方面特别明显。第一个好的是下半年，好的是电子产品，在去年下半年因为资通网通视听产品开始卖的变好，当你的终端最下游产品面变好了，你的上游跟下游中间有三季的落差，你去看他们的那个库存天数，你会发现我们的下游手机笔电传出哀嚎传出灾难声音的时候是在2022年的第二季，
是
三个二，那一年刚好我们几个什么双 A 级的笔电大厂的老板都开始说他们的库存过高了，
对，
接下来开始减少进货增加销售，他们整整等了三季，他们的库存过高，等到三季之后就换谁库存过高呢？就换到半导体，就换到零组件，就换到面板，他们库存过高。所以当你如果发现这三季的因果关系如果继续存在的话，那去年下半年七月开始他们的销售已经开始回温了，恢复正常了，代表欧美那边已经开始把冰箱都清光了，要开始买食物，开始跟我们下单，等到我们的下游开始变好，再往上面算三季，所以去年的七月往后算三季的话，今年第二季才是制造业上游，特别是台湾最重要的电子零组件、半导体、光电面板开始变好的时间点。然后当这个第二季开始慢慢变好，你今年的制造业对台湾来说，在欧美电子销售这一块今年看起来的数字就会比较高比较漂亮，比起去年要好的很多，但因为它占我们台湾比重很高，电子零组件大概占40几%，然后刚讲的资通视听也占了快两成，这两个加起来大概就六成，快要到三分之二了，所以这三分之二我今年倒不担心，因为他们从去年下半年才变好。但另外的三分之一呢，大概三四成左右是传产，像去年很辛苦的纺织、石化、钢铁、橡塑胶，然后汽车零组件，这个都是去年好辛苦的产业。那今年是不是已经看到了光明？看起来还要再等一下，因为中国大陆是它最重要的消费市场、新兴市场。这些年中国大陆在前两年，因为它封控了两次，2020年一次，2022年又一次，它两次封控呢，都是第一次是供应链中断，第二次他不让供应链中断继续开工，所以做了一大堆的库存，当他库存多了他也要销售，所以2023年我们不只遇到我们卖不动卖不过去，甚至遇到中国大陆的那个石化产品钢铁产品卖的全世界都
是，
但中国大陆最近它的库存也去化了差不多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传产应该对于中国大陆或其他新市场的销售应该也会比去年回温一些，但这回温能回温多少，我觉得目前时间点上不像那个科技业那么容易抓，大概就抓第二季，或者是中国大陆推出什么政策哦，所以这些占30%-40%的传产，我觉得今年还有一些悬念，因为不知道中国大陆的经济表现。所以刚刚我们讲的飞龙在天，在易经里面它后面还有一句话叫利见大人，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去看到一些贵人或者是一个长辈或者是什么强有力的政策因素，可能会对今年的经济会有一个 爆发性的表现。那中国大陆最近也在推很多的政策，
是是，
比如说它的降准啊，刺激房地产啊，那这些政策应该在去年下半年开始实施，然后最近呢又开始降准，所以今年中国大陆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正在不断的加码
推出。
我觉得今、嗯、对，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我们今年希望看到的利剑大人。那这个如果这个政策能够有效的话，对于我们台湾另外三成四成的船产来它的销售应该就会有帮助，因为中国大陆只要内部、啊、经济一起来，它就可以把石化钢铁的产能先消化掉一些，就不要满街卖、嗯、那对于我们台湾的不管往它那边销还是往其他地方销也都有帮助。所以今年的制造业分两大块，第一块电子业占我们五到六成，今年看起来问题不大，今年比较有悬念的在中国大陆新市场的销售，那目前就要看他们的政策，比如说印度的基础建设、东南亚的基础建设、中国大陆的官方的投资，这几样是决定能不能消化掉船产产能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所以飞龙在天，但是要利见大人，有见到这种好的政策，对于我们的销售会更有帮助。
好，谢谢主任哦，就是大家来这边听经济还可以听易经，其实蛮好的，就是飞龙在天在台湾的六成的这个跟电子相关的、哦、就看这个大人、哦、就看美国这个终端的消费市场，那在基础在传产的部分呢，这个另外的三成的大人呢，可能还是要看一下印度啊、中国啊，在基建这边他们是不是用政策可以推出更多的力度，那台湾的传产才有办法走得更好。那总体来说呢，整体的制造业呢，在2024年的上半年，尤其是 Q1 我们现在来看啦，其实是处于还不错的状态，因为总的来说还那个六成的力道还是蛮强的哦。那接下来的这个我们 say 好的最后一题，就来问一问下半年的抗龙优惠了。其实刚刚主任有提到嘛，哦，就是2024年可能下半年会有流动性风险，或者是2023年的这个信用银行的信用风险也有可能会发生，甚至刚刚有提到有政治风险。那我想问主任呢，今年还有没有什么样的风险可以在现在提醒给听众朋友的呢？
好，我们过去在过去这十年呢，每逢偶数年都是风险很大的。2012年是欧债危机，那是债务信用风险。2014年是油价大跌，从100跌到50，那是能源风险。2016年英国脱欧，那是一个政治风险。2018年美中贸易战，那是贸易风险。2020年是新冠疫情，那是天灾疫情的风险。2022年是战争风险，俄乌战争。所以过去每逢偶数年，我们都会遇到好多的挑战，双双对对，吃苦受罪、啊、这个是我觉得最好的标题。对，大家如果参加婚礼千万别说哎，不双对对，然后说吃苦受罪，
不要讲下面那一句，
对吗？对啊，大家觉得说你怎么把老实话都讲出来了，应该讲万年富贵才对。可是今年2024年又是一个双双对对的一年、嗯、今年我看到了所有的智库都把风险当成第一个要写的文章。经济学人列出十大风险，日经新闻列了十大风险，前两天我看到 Brookings 美国的布鲁丁斯学会也列出五大风险，共同的风险呢，我把它列出来十个，四个战争，三个经济，两个政治，一个气候。市场战争是俄乌，然后中东、南北韩，还有台海。因为台海倒不是说军事的问题，主要是供应链啊，或者是供应链的问题，因为万一要是亚洲这个部分像台湾附近如果爆发战乱的话，不管南北韩或者台海，你都会影响全世界电子供应链、传产供应链，所以这是战争风险第一个。再来，俄乌战争会影响天然气， 以色列伊朗的战争会影响能源，然后南北韩跟台海是影响电子，所以这四个都有战争风险。三个经济，第一个就是美国利率居高不下，这个我们刚前面已经讲过了。第二个是中国经济失速，因为中国经济失速，不只是日经新闻，经济学人全部都提到同一个问题，担心中国大陆今年的经济复苏太缓慢。这个我们在刚刚上一节也提到了，它的复苏脚步决定了台湾船产的出口，所以这个是第二个经济风险。第三个经济风险是电动车贸易战、绿色贸易战，因为中国大陆去年电动车卖太好了，对于美国、对于欧洲来说，一定要趁你还小的时候赶快压你下去，等你做大了，全世界都买你的电动车，就像太阳能板、风力发电机一样，我根本就挡不住你。所以绿色贸易战也许就有可能是欧美联合夹杀中国电动车，这是三个经济问题。那两个政治呢，一个是70多场选举，每一场选举都会牵动当地的政局，不管是美国大选，我刚刚说的日本大选、英国大选，甚至我们下个月就是印尼大选，四月份是韩国大选。现在韩国朝小野大，如果韩国总统 尹喜悦再拿下国会的话，北韩会更不爽。北韩要是不爽的话，到时候呢飞弹满天飞，那你不要觉得说北韩飞弹干什么台湾什么事，北韩的飞弹不一定丢得很准，他要是丢北京打到东京，大家也他的飞弹有时候会乱飞啊。像前两个礼拜我有一次在外面演讲，那个台下100只手机一起给我发警报，你知道那个有多壮观吗？就是因为有一个卫星从我们台湾上面飞过去，然后100只手机在台下一起叫，那是很恐怖的事情啊。所以要注意南北韩的问题。然后再来一个证据是东南亚，最近东南亚缅甸其实政局并不稳定，可是我们台湾好像都不太报道缅甸的消息。缅甸的那个 军政府最近在战场上节节败退，会不会翁山苏姬这些叛军又重新、又重新再来了？还有我们知道泰国印尼都是联合政府，联合政府都是不稳定的。刚我们讲到日本韩国也都是政局不稳定。最后一个是气候因素，大家最近也听到了苏伊士运河因为人祸因为战争而苏伊士运河航运受到影响，但其实今年也是天灾的一年，今年的圣婴现象让巴拿马运河它的 运能运量大减，所以两条运河都减了。你看到我们最近的货柜公司好高兴，开始还要去并购人家意大利的航运公司，因为他们觉得未来的货柜运输航运是大发的。但是航运的表现好其实代表的是天灾气候因素造成供应链的中断，气候因素可不是只有我们刚讲的运河哦，还包含很多的洪水，甚至地震也算。那我们台积电现在 在日本的投资，其实日本也是一个地震高危险群，今年的1月1号能登大地震，那个地震也让我们注意到了日本的供应链，还好能登那个地方没有太多的制造业，要是往南边一点的话风险会非常的大。所以我帮大家统计了今年的十大风险，四个战争，三个经济，两个政治，一个气候。
OK， 好，谢谢主任。我也在很勤劳的做笔记。好，大家如果这个觉得讲得太快，请回听几遍这个2024年的4321的风险，确实都蛮值得大家关注的。这几个应该都会影响到全球经济的变化，所以有些很大，有些很小，有些其实就在你我的身边啊，包含就是刚刚讲的孙主任在台上讲，其实那个警报就突然间响起，那也 是就在身边发生的事情。然后这是
双双对对，吃苦受罪。
哦，这一句话是好，请大家记住这一句话。好，今天我们排定的题目呢，其实大部分都已经问完主任了。这边最后也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算小游戏了，请主任帮我们解答一下。那原因是因为呢，也跟主任报告一下，就是 N 平方非常的独爱我们的用户，所以用户有一些问题呢，刚好今天主任也一阵子没有上 N 平方的 Podcast。所以我们就把用户的问题呢直接平铺直述的来问一下主任。所以我现在的方式，我会直接点开我们在 Facebook 上面的 po 文，然后下方有一些用户的问题，我就挑几个来问。那当然主任你尽量是用简答的方式啦，因为今天也帮我们在这个 Podcast 上面讲蛮多的了。那我就一题一题问咯。 好，
没问题。
第一位用非常喜欢 M 平方，但我一直没办法好好念他的账号名，他应该是 IMR 脸。好，这一位用户呢，他问的其实问题是这样，他说其实现在啊，这个全球的状态有点反全球化，而且有去风险，备受重视。请问主任，我们有可能再回到过去那种长达十年的低利率金融环境吗？
我们这两个问题会直接连接在一起吗？因为最近我们看到 IMF 的报告也提到了，现在全世界这种贸易 分工过去是合在一起，现在一直在分裂。
是
如果是从他这个问题来看的话，各国的贸易啊都不要互相的关联，大家都各自做各自的。你要知道，大家把所有的商品放在一个工厂做，成本最低，物价低，物价低则利率低。所以刚刚他这个推论是对的，过去中国大陆扮演世界大工厂，把成本压到极低，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利率当然也高不起来。但接下来如果各国各自为政，东一个供应链，西一个供应链，你到亚利桑那投资，那个半导体就很贵。当你的物价因为这种供应链的分散而变贵的时候，你的利率要往下也就不容易。所以刚刚其实他的问题跟答案其实是绑在一起的。但是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说，那请问这种全世界供应链分裂的情况，比如说美国一个，中国一个，各自为政，甚至未来还可能有更第三条第五条供应链呢，目前看起来这个机会倒没有想那么大。因为这几年虽然很多国家的那个政府啊，不管总统啊什么领导人都希望供应链都在我家，但对，但是你说像美国，我们刚刚也说了，你用川普跟拜登两个力量加起来， 最多也就拉了几个工厂过去，
是，
可是工厂都做不太起来，
是，
盖还盖不下去，所以这个时候你那么早的期待说，这个全世界因为贸易分裂了，所以造成物价的上涨，我觉得你在前面那一段你可能就先等不到，
嗯，
如果它真的成型了，那当然后面的利率会往上升，因为物价升了，但目前看起来全世界的那个供应链分工的情况好像还没有像我们现在想象中的东一群西一群像冷战时期那样子，所以既然最前面那个因没有发生，我们后面这个果啊，我觉得要马上爆发出什么利率长期居高不下啦，一直维持 5%， 我觉得不太可能，
是
因为现在美国现在也打算 5% 的利率太高了，过一阵子可能找到机会就要把它降下去，
降下，
所以要回到过去很低的利率那个年代我觉得不太可能，但是你说要一直维持这几年的什么 5% 高利率，我觉得也不太会，未来大概利率就处于中低水准，因为现在的供应链还是有它的一些干扰跟问题，但是呢又没有办法完全回到一个大工厂的时代，所以利率处于中低利率是一个合理的期待。
OK， 好，谢谢主任的简答，这样算简答吗？其实主任回答
很完整的答，
对，好，我又开始做笔记了。好，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这个用户是 Poem，他问说2024年投资人最该避开的产业和国家，那括号写中国除外，就主任可以回答这一题吗？
要避开什么？
对啊，
今年其实 我每次人家问我投资问题啊，我都觉得这种问题很难答，我当然可以去 像一般人想当然说你这个别碰那个别碰，但是我想先问你几岁，你做什么行业，你收入多少，你什么收入为主，你知道主任你这个问话怎么很像银行那个理专在给我做那个风险评测，
他填你的表格，
本来就是应该要先填风险评测你再来问问题啊，
是
你去医院医生不是先给你血压量血压，问你几岁，问你最近有没有什么病史，他为什么要问那么多，因为医生要对症下药，如果你是年长的然后你要投资，当然 找那个风险低的保守的比较好，如果你很年轻，你希望在几年之后你想要买房，当然以你目前的财富你累积不到，所以你必须要做一些高风险跟高报酬的投资，这个时候医生对症下药才会下这种药，所以你在问人说今年该避开什么产业或国家的时候，你应该先问问你几岁，你做什么行业，你目前的收入是处于做生意的收入呢，还是上班族的收入，当这些问题都答完了以后，我想也不用我答，你自己就知道应该去避哪些国家，比如说假设你是属于一个五六十岁在职场后期了快要退休的人，这个时候你的投资应该避免那种高风险高报酬的地方，因为他们波动太大了，当美国今年如果没有升息没有降息，金融市场大幅下跌的时候，你会受到很大的伤害，这个时候以你这种快要退休的人，你不适合在这边这个时候投入股市债市高风险高收益债，因为他们的风险高，
是，
但假设 你是一个年轻的族群，你希望在这个时候找到一个时机点，趁危机入市，然后掌握一个高的报酬，
是，
这个时候我会建议你在下半年当抗农有悔利率往下降的时候，新的投资循环周期开始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加码布局会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点，所以刚刚那个问题我们再重新整理一次，第一要看你在目前你的收入状况个人的那个待遇的情况来决定往哪个方向走，如果你希望的是一个保守的形态，这个时候你在今年你最好都别碰这种什么高收益啦或者是风险很高的新市场，因为但如果你是希望能够危机入市，希望能够很快累积资金，即使稍有亏损或即使亏损到三分之一你都不会 很在意的话，今年当降息这个时候你就是一个很好的投资循环，所以以后大家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先想想看你自己属于哪一种，当那个老师给你解答的时候你才知道，哦，我应该要吃哪一种药，而不是我们不管什么人都问同一种问题，然后拿了同一种血压药回去就吃了，有的人吃了一点用都没有，有人吃了马上爆血管，这样是不对的。
好，谢谢主任，这一题我们也可以学起来这样回答，因为其实也蛮多用户会问这个问题的，但其实用户还是要自己评估一下自己本身对于风险的这个抗受程度跟你自己的资金可以掌握的程度，
是啊，
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
你看那个金管会不是每次都希望大家先做一些风险评测吗？
对，
再来决定自己要投资什么，你看香港有一部电影叫夺命金吗？
那
个刘青云演的，
对，
他那个一开始也是啊，一个婆婆去银行，然后那个理专就告诉他你应该要做你是哪一种风险承受程度，然后你还要回答他我知道我非常清楚，还不能说哦哦哦那样子，所以你必须要非常清楚知道自己在属于哪一种风险属性，你再来决定你的投资方向，而不是不管什么人都问说医生我吃哪一种， 可以治头痛，我根本就不知道你为什么头痛，我怎么开那个药呢？
欸，我这个得到一个 lesson learned， 我发觉主任观看的习性跟我有点像，很喜欢看那个港剧，因为什么包容心啊、夺命金啊，我自己很喜欢看。好，默默得到了心得了。好，我直接问下一题。下一题是这个讨债工程师，他问殖利率倒挂与崩盘。这个问题有点简短，我帮他转译一下好了，看这样对不对？就是他可能要问的是，殖利率倒挂会不会更严重？那会不会导致今年的这个经济状况还是持续这么不好？
我觉得这个问题先问 Ryan， 他应该会有很好的答案。他对美国影响
对啊，但其实我们的看法一直都一样啊，就是殖利率倒挂，它通常就是因为我们就是有做过回测嘛，反正殖利率倒挂翻正的时候，其实股市一定是崩盘一波啦。因为这个就是通常就是要这么大量降息的时候，一定是事出必有因，就是可能就是经济有问题啊，或是金融的流动性有问题的时候，它才会做一个快速降息，让殖利率倒挂变回正常。所以我们通常就是殖利率倒挂一瞬间翻回正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的历史上的回测上都会是先崩盘来做一个开头。那现在其实现在有发现倒挂慢慢的收窄了吗？就是经过了这两年，其实有慢慢的正在收窄，其实也快要就是翻正的那个时刻也快到了。对啊，
OK， 好。
所以在今年的第二季也确实是我们刚刚讲的，除了我们刚刚讲升息24个月，各国竞相发债，刚刚讲的殖利率倒挂即将翻正，这些因素都慢慢显示了今年第二季是一个波动非常大的一季。所以这个时候听这个节目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点，你等到崩了以后再来听都来不及，到时候我们事后诸葛亮事前猪一样，现在听一听至少可以预示到在过完年之后应该要做哪一些减少风险就是抗风险的一些准备。
我非常喜欢邀请孙尊来我们节目，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孙尊都会默默帮我们推一下
而且还是真的是默默。我刚才听完之后就很有道理，
好像被支吾了好，其实剩下几题啦，因为其他大部分都说精彩绝伦，期待孙主任。这个就这个无心吹捧的部分呢，就是请孙主任自己来观看哦。还有一位用户是 Jerry， 他问说，主任你如何看待印度的未来经济呢？这比较大。
印度，对，如果你过去二十年错过了中国，未来二十年不应该放过印度。
好，这句话结论。
因为印度它现在发展的模式还有金融，就是它金融市场扩大的速度，其实跟中国大陆过去二十年有一些相似。这是第一个，我觉得是你应该去投入的。但是印度又有太多我们不太了解，你像过去二十年投资中国大陆股市、房市的很多台湾民众也未必赚到钱啊。所以你要知道，你连投资台湾你就近在眼前的这些公司你都搞不太清楚它赚不赚钱，股价会不会涨。那中国大陆当然 也让你曾经享受到快乐跟痛苦，那印度更麻烦，因为印度它的经济数据很多时候还不太透明，而且印度有很多你不太了解的地方。比如举个例子，在国际会议场合上有两种人最容易不容易了解他的肢体语言，一种是日本人，日本人都说嗨嗨嗨，人是不是是，是不是说好，他又不是。印度人一直摇头，他是不是说不要，他又不是说不要，他对也摇头，他不对也摇头。所以你光是连人家肢体语言都搞不太清楚，那印度这个国家更有很多很神秘的地方你更难掌握。所以这个时候 你如果问我说你要不要投资印度，好，我们先假设你是实体投资，你要去开工厂去开公司，那你是中小企业你最好别去，因为印度这么大，而且他们比较看重我们台湾的大企业。如果你是鸿海、台达电或台积电去，我相信他双手欢迎，总理会见你。中小企业你大概就别去了，你会被他淹没掉。而且当地有很多地方各自为政，他又不像大陆一个党管了所有的整个中国大陆，他们是各地方各自为政，难度太大。第二，如果你是金融投资，那你就更麻烦，你连印度有多少公司哪些公司做啥你都不知道。如果到时候是看了报纸去投资，看了资讯去投资，因为印度之前它的金融市场也爆发很多这种丑闻，所以你投资的时候要非常小心。那建议一个好的方式，因为我们现在台湾这种 ETF 越推越多，那最去年大家知道吗，像那个日本 ETF 大卖，卖得很好。
是
你去日本你根本搞不清楚要挑什么股票，让专家帮你挑吧。所以我会刚刚前面说你不要错过印度，但你最好自己不要本身就开始什么研究印度股市，光那个就麻烦死了，你就搞不太清楚了，
资料拿不到，
而且可能对拿不到拿到了还不一定正确资料。而且印度人对于时间的观念是强调永恒来世的，所以他的资料是过期还过期很久的，你到时候拿到以后还研究了半天，然后最后买下来，哦，这公司不在了，那还是什么东西啊过去在研究印度经济数据也常遇到这种问题，他的资料 很过时，然后有时候它的统计还跟你不一样，他们是好像是从三四月到三四月算一个财年，
财年啊，
对，他们是跟日本一样算财年，他不是跟你算整年度，所以你在看数据的时候会发现看起来研究起来会有很多的难点。当然 M 平方上面以后会更多的 印度经济数据，这供你判断，但如果你不知道如何投资，你不如相信专业。我也建议台湾我们这些投信公司啊，到时候也可以去注意一下这些新市场能不能也发一些 ETF，让我们台湾的民众透过这些专业机构去投资这些地方，而不要自己跑去。没事，你开个美股账户可能还没什么问题，因为美股很成熟。你没事开个印度账户，然后印度没事那个穆迪总理把你大钞变小钞，小钞变大钞了，你就烦都烦死了。
发一堆新钞。
所以这个时候对你要印度投资，然后 M 平方的一些报告该看，数据看一看，但是你真正实际上的操作面，我建议你还是再先因为它现在金融市场还没有那么稳定。跟成熟，这时候透过专业机构帮你，你可以降低你的风险，要享受一个中报酬然后低风险，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切入点。千万不要一进去就高风险高报酬，那印度太多你不知道的世界，到时候赔了以后还求助无门，
钱不一定出得来。
对，
好，这谢谢主任的解答。最后一题哦，最后一题，这一题
没问题，
跟美国刚刚我们聊的其实蛮相关的啦，就是这一位是陈硕川，他想请问，在美国财政部发债量下修之下，加上这个本周 FOMC 可能讨论缩表进度会到四月嘛，到三月才有，那 ONRRP 能提供的流动性缓冲是否有机会可以延长呢？可以给予通膨更充裕的下降时间？
这个 Ryan 比较适合回答，因为他刚刚就在打这个问题。
我刚有跟 Ryan 讲，他这一题可能
会是，对，我刚才说，哎，这题我也可以答。
对，啊、他来答会比较适合。
那我稍微讲一下，其实像那个 ONRP， 因为我们其实目前看它速度，现在已经5800亿了啦，所以其实就两三个月的时间。然后其实今天主任一开头的时候有一个讲到，我看数据，我真的也都这样看，而且我们之前 Podcast 也都这样讲，数据怎么看？看三个月，对不对？其实像他那个通膨，像这个，但是这个是我比较主观的推断，因为这一次鲍威尔他在会后记者会的时候，其实一直打模糊战，记者就是直球跟他对决哦，你的通膨朝向2%的路径前进，到底是看什么东西？他不回，然后呢？但是他这个不回，但是我们因为毕竟有在看经济数据嘛，所以其实我有个主观判断了，我觉得他现在看可能是要连续三个月的核心 PC 在 2.5 到3之间。因为其实记者也有在问到他一些问题，说，哎，你在算你们的政策利率要在怎样的利率是合适的时候，不是会用泰勒公式吗？那如果你用泰勒公式算的话，不是可能核心 PC 3.2 的时候，你其实就可以降息3码？那你现在都已经降到去年12月的核心 PC 已经 2.9 了，不是应该可以降息到可能4码左右的一个空间吗？就是他其实有问类似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鲍威尔他不回答他这句话，因为我觉得他其实以央行立场啦，我本来就是等到数据真的见真章后我才来承认，其实是比较合理的做法。那我们自己的主观推测是，核心 PC 其实可能在这几个月，可能我觉得啦，可能三月或四月那时间点，其实如果说这连续三个月都在2.5到3%之间的话，其实就达到它初步降
息，这可能就是鲍威尔讲的那个信心水准，他所谓的水准是不是三个月？
但是因为他不说啦，但是他不说，所以这个是我们自己的推断。然后像刚刚讲，因为他的问题是 ONRP 有没有办法延长让通膨更充裕的下降时间？其实我觉得不需要有更充裕的下降时间啦。其实现在通膨是连准会都认可是有算有控制住了，那只是东西这中间当然一定会反复波动。那反复波动可能经过三个月后，哎，确定还是朝那个方向，那连准会就开始动作。
OK， 好，谢谢 Ryan 的回答，其实也谢谢孙主任前面回答很多用户的问题了哦。那有一些用户直接就是像陈君毅，他说有孙主任先给推，就是未听先推了。
其实每一次有孙主任来都是这样的。
对，好，那今天的这个 Podcast 内容呢，大概就到这边。然后非常谢谢这个孙主任参加我们这一集比较特别啦，我们把它当做一个这个过年的红包的方式来提供给听众朋友，所以听众朋友，我几乎把大家有问跟经济相关的议题呢，都有把它提出来了。那孙主任也对于全球的经济啊，包含政治风险、经济风险4321，大家还记得吗？那大家可以来好好的回听一下，在这个过年期间呢，再来回味一下这个孙主任跟 Ryan 的内容。那如果下一次呢，这个大家还想要听孙主任讲刚刚没有 很 完整的讲完，包含了中国经济啊，包含了日本还有什么样的这个可能预测的风险啊，还有一些状况，日本的投资机会，其他的经济体，我们可以再来邀约孙主任的。那希望这一集对所有听众朋友有帮助。下一集的 M 平方的 Podcast 其实是过年期间嘛，所以我们会推出比较软性的、哦、我们是让听众朋友好好了解一下 M 平方的伙伴在这个 M 平方里面究竟在做什么事情。那我们因为 M 平方要走向国际了，要走向海外了，我们又希望什么样的伙伴来加入 M 平方，可以让大家比较软性的来听一下我们的内容。好，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然后非常谢谢主任还有 Ryan 的参加。那喜欢我们的呢，记得下方给我们评价，给我们五颗星，然后让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我们就下一次见咯，拜拜
拜拜
拜拜。